那么这个侍奉的结果将来就是得奖赏啊，得基业啊，基业是奖赏之一。所以侍奉的操练要从家里去做，所以我们侍奉神，因为神是父亲，所以我们在家里就要学习孝顺啊。就夫妻之间，在圣经里又用一个比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做妻子的对丈夫的态度，就是将来我们教会对基督的丈夫态度。我们在家里操练去，从家里来学啊，儿女要在家里学，这个夫妻要在家里学啊。那么将来到天上呢，我们要彼此相爱，那地上呢，就是有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在家里学习。那么另外还有仆人主人，那就要在社会上学啊。所以四种关系，父子、夫妻、仆人、主人啊，这都是我们要学啊。而啊，这个哥罗西从第十八节讲到第二十四节，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侍奉是个奖赏，奖赏什么呢？基业。所以我们要从家里头开始。那么侍奉的拦阻，我们要想侍奉什么，拦阻是谁呢？在出来一句我们就知道，他是法老。法老是世界的王，就是撒旦魔鬼，他是世界的王，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就拦阻我们世界，他用世界来霸占我们，用世界来引诱我们，让我们爱世界不爱神。这个就是前面曾经所说的，为什么他要霸占我们，让我们不要呢？因为他要霸占基业，因为现在基业是归他管啊。那么对权柄，对一切的万国的荣华都在他手里。那么假如儿子都出来了，神就把他这个临时的管家，这个仆人就拿掉，不准他管，他要交份，他要把所有的产业都交出来，因为他要霸占，他就不肯啊，他就引诱我们呢，违背神犯错啊，甚至于让神弃绝我们是最好的，让神把我们不要我们这个儿子最好的，那他就永远霸占。这就是冥冥中在幽暗之中有一个空中掌权的首领，他在那里作祟啊，这是我们要明白。所以我们侍奉神就拦住了。那么侍奉神呢，也是身体的配搭。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影像。我们在地上侍奉神，就是将来到天上去的那个样子。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一信主，在教会里就要加入侍奉，就要在学习侍奉啊。那么侍奉呢，与作王啊、得基业都是奖赏，所以我们把这个侍奉的事要说清楚。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深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就会不用石头了，也不用植物了来形容了。那个石头啊，是说到我们的经历中怎么样受磨练，磨练成啊，我们经过试验熬炼变成金金宝石啊，那个是指着那个说的。说树呢，是指着我们呢，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栽在神的话，我们像一棵树，我们吸收那个灵，那个活水的供应。那么说到是人呢，那就是用仆人，羔羊或神坐在宝座里，我们都围绕着宝座，我们要来侍奉，围绕着宝座来侍奉。那么这个侍奉呢，可以全本圣经里都是讲侍奉，从有祭司，从有人啊，儿子侍奉父亲，这是理所当然的。 祭司侍奉神啊，百姓侍奉大君王，这个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在地上学习了。每个人在地上，你总从一个家开始，你也有仆人，你也给人做事，所以你在每一个环境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下，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我们这个侍奉就要学习，要操练，从家里开始啊，要忠心，要做得好啊。这个侍奉，那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进入荣耀里。在圣经里讲到侍奉，也有许多地方，比如以色列人先侍奉的地方叫旷野，他们在旷野来侍奉。我们现在的侍奉有好多时候就叫旷野，也没有教会，也没有什么地方啊，我们就找三五个人在旷野里野地里，就在那里祷告，就在那里用心灵和诚实来侍奉神。兄弟，我过去就住医院生病的时候，跟医院中的弟兄们一起侍奉，就是用这个。每天早晨清晨我们起来，在医院外边，靠近医院边上有个河流，半干的河流，里头很多大石头，我们就坐在那河边的石头上，在那里读经祷告唱诗赞美啊，我们就用心灵我诚实来敬拜神，来侍奉。哎呀，每天从神那里得到灵里的宝贵。那么后来我们又搬到另外一个疗养队，我们又自己编了很多的蒲团，用那个稻草，我们趴在那个蒲团上祷告侍奉神啊，我们在一起坐着的读经，互相分享所读的话语，那个时候非常的干净。这是侍奉神，就在旷野，没有定所，人家赶我们，我们就到那边去，再赶我们到那边去，也受了好多赶。后来警察赶起来说：“你不准在这儿结婚，把我们赶跑！”啊，我们跑到人家牛棚里去，啊，那是在旷野。啊，那么后来啊，我们就在家里，就有弟兄姊妹信主的家就开开，让我们在家里，所以一个侍奉在家的侍奉。旷野的侍奉，家的侍奉，然后呢，祭坛的侍奉，就是我们到哪里用几个弟兄姊妹，我们就一个不到所了，一个啊就有了侍奉了。以后呢，就有殿的侍奉，殿是什么？殿就是教会啊，教会像样的教会，有规模的教会，这就叫殿的侍奉。这个侍奉里边，侍奉的最亲密的跟神。最合神心意的，凡是遵循他旨意的，又懂得服侍人的，又自卑的，自我谦卑的，那这样的人呢，将来就围绕宝座侍奉，就被选上了。等一围绕宝座的时候，得基业为赏赐，然后他就有权柄，有荣耀，有冠冕。那这种侍奉呢，就是围绕宝座的侍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侍奉有好多操练，有好多学习。你在每一个地方都要开始啊，那么为的是进到荣耀里。那么他们侍奉的人呢，都见他的面啊。那么见他的面这句话非常要紧，我们就变成他的形象，有那个荣光的形象。见他的面，我们不变不能见。我们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就说到这个事儿，说我们要见他的面，要变成他的形象。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一个基督徒，他要等候 主耶稣来啊，他就必然过圣洁的生活啊，他就啊见他的面，因为我们将来必要见他的面，我们必要向他啊，那么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耶稣基督和神的名字要刻在我们额上，不是写，圣经里是刻，刻是什么？刻是擦不掉的啊，古时候人呢有那个铜金发配脸上刻字的那一种啊，就把名字刻上啊，刻在我们的额上。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把名字把神或羔羊放在这儿，我们大家还知道启示录里还有一种把兽的名字刻在他的额上或者是手上，成为印记。我们的额不是刻在，我们的额是刻上神或羔羊，因为将来我们都要围绕他的宝座。在启示录十四章，那说到十四万四千，他们就是神的名字和羔羊的名字刻在他们的额上，写在他们的额上。他们每天的思想，每天就是想念神。在圣经里说，一个基督徒想念神，好像害了相思病一样，思爱成病，那是雅各书。苏拉密女对所罗门王就是那样，就是爱成病啊！我们每天想念主耶稣，念念不忘，又像什么呢？圣经就更绝了，说什么呢？说好像贞洁的童女许配基督，一个未过门的大姑娘，她许配了婆家，她有了未婚夫了啊，没过门，可是呢，她就天天想啊，天天想。啊，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基督存纯一清洁的心，那就是名字刻在额上的那种说法啊。那这种人呢，将来都围绕宝座，将来他们都是侍奉神啊。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
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七十九讲，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七十九讲，我们打开启示录，我们要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及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荣荣年年。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匍匐摇拜。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时做仆人，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误会的叫他仍旧不会，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看呢，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四幅图画结束，然后进入整个后边的结义。我们基督徒要看，所以约翰第八节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听要看，然后我们还要思想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得着。这是基督徒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读圣经里说要念这首圣经，要念。你念的意思是什么？就让你大声的念，你念出来你自己就听。所以第一个是念。我们看启示录一开头啊，第二节，约翰见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可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都是有福的，因为与其一起的。所以要看啊，要念，然后就可以听见啊。所以基督徒要念要听，所以我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个。因为我的口已经分出他的灵和他的句，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他要听见看见思想，然后他就会他就明白了。那么我们现在看这四幅图画呢，现在完了，到了第四幅，这个第四幅就重要，因为第四幅就达到最高最荣耀的那个意象，是什么呢？就是以后啊，再没有灯光日光，没有黑夜了，以后不再黑暗啊，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没有灯光日光，将来太阳不那个光也不要，因为修天就地都没有。那么到了那个时候，神的荣光就充满在宇宙中，列国都要在神那个城反射的光里行走，特别在圣经里到这个光，这个光的源头就是神，神的光照在啊基督身上，基督就是成了灯也是光，神的荣耀啊在反射在城上，城就是光辉，又从极贵的道理。所以这个光日光也没有那么厉害啊，最后呢什么光都不要，就是神的荣光照在基督徒的身上，基督徒就反射神的光辉，这个宇宙就灿烂辉煌，这就是那个城啊，那个光没有黑夜。那么底下又说了，说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那么第一幅的话是说我们的石头是宝石，由活石而变成宝石啊，由普通的这个矿物变成金晶，这都是这个矿物。到了第二幅的话就说我们是植物，我们是树，什么树呢？不是普通的树，是生命树，是按时候结果子啊，那个叶子有的苦干，叶子还能一直往，这是树。第三呢，我们就是仆人。第三幅图画就是仆人围绕宝座。你看第一幅图画是宝石，晶莹透剔透的宝石，闪烁发光，围绕着神，反射神的光辉，透亮，明如水晶，明如玻璃，透亮的玻璃，各种颜色，各种宝石。这是第一幅图画，说我们基督徒是那样的荣耀神，那个就是宇宙中的执政中心，就是诸天掌权之国，主耶稣设立宝座的地方。那么列国都在城的光里行走，下边有列国，那么这个整个的范围，将来是一切背叛的势力都没有，
完全成为神的国，这是第一步的话。第二步呢，那么这些导师他们将来怎么样，光景是怎么样，就栽在这个生命水河的两边，生命水河，生命水的河在他们底下流动，也就是说他们活在圣灵的流里边，圣灵一直流通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满足和结果子，这是将来在天上第二步的话。第三步的话，他们结果子还不说，他们要侍奉神。第一步的话说石头是反射神的光辉，第二个是说他们以活到永永远远，永远在那结果子啊，是生命树。第三个就是说他们就是托人围绕神的宝座来侍奉神，这些石头这些树其实都是人，他们围绕神的宝座侍奉神啊。那么第四步的话就是说，当他们从神面前出来的时候，因为释放的时候按照圣经的原理是分三次，祭司释放神分24班啊，分24班他们轮流替换出入服侍神啊，服侍王，那是大卫做王的时候那一个意象，耶稣基督坐在头一方，所以将来在荣耀里羔羊大卫的圣啊，羔羊犹大支派是坐在宝座上，所以那些祭司呢还是轮流替换出入来侍奉。所以围绕宝座的时候是一个时期，他们轮流等到从宝座离开，他们就回到自己的烈火，分封的烈火，这个要画一个图画，我们就很容易走。回到烈火里干什么呢？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他们要戴冠冕，要穿王服啊。这里描写王呢，在圣经里有一个描写，第一呢，这个王是要抹膏油，抹膏油就是受圣灵，戴冠冕，戴冠冕我们就知道，我们要那当好的路要跑尽头，把美好的仗要打过，说新的道要守住，从此有公义观念可以完成，要经过试炼，那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逼得生命的观念，所以这个王要的观念一定要经过百般的试炼，一定要打美好的仗，跑当好的路，守当时的道。那还有呢，就是要竭力的奔跑，要像赛跑的，要跑在前面，赛跑的在场上都跑，但在奖场就有啊。我们不是得能快乐，乃是能得不能快乐，追求的观念就是做王，你得得了观念才能够做王，所以王那么高油在观念，然后吹号角，服毒立法，立誓约，配腰刀，献活祭，穿王服，这个王服啊，我们这样说，居公室啊，坐宝座，摆宴席，丰盛威严尊贵，权势荣耀，都有，这就是王，将来在天上。所以，我们要做王呢，也是戴冠冕，要吹号角，我们要做一个守望者。常常警醒别人，我们要服毒立法，生命第17章说，一个王呢，要把律法书抄录一本，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这律法书啊，都要抄录一本，平生诵读，为服毒立法。立誓约，配腰刀，这个我们要有圣灵的宝剑，两刃的剑，为圣灵的宝剑，要佩戴在身上。献活祭，我们要做王的时候要献祭，要杀生，要把我们自己当做活祭献的，然后要穿王服，王服呢外边是紫色袍，里边是光明洁白的细汗，并且有金带子服胸，浑身呢这个冠冕也是金的，这个衣服上也有金线，
职工是做到的，宝座也是尊子做的，所以基督徒要买磨练的精神才能够做宝座。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就说，你们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们富足。二十一节就说，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居住。这一个得胜的人要穿王服，要买白衣穿上，买眼药擦眼睛。那个是基督徒他做王的坐在宝座上必须的装备。那么他们要做王直到荣荣年年，那在什么地方做王呢？那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说有权柄管十个范子，有权柄管五个范子，十个乘五个乘就是范子，掌权的范子。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列国。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叫基业。神就把我们分封，把天上画了很多的范子，给我们分开来去管理，给我们分开来去掌权，给我们分开来承受为基业。这就是将来天上的第四幅图，我们做王了。他们要做王直到荣荣年年，做王当然是做宝座，当然配腰刀了，当然居宫室了，当然要享受一切的丰盛尊贵荣耀啊，威严权势当然要享受。可是他们自己要抹膏油，戴冠冕，吹号角，独独立，要佩戴腰刀，要献火祭，这个他们就做王。所以这个在圣经里还有这么一套啊，怎么样做王还有一套，王要怎么学习啊？这个我们开了君王纪念班，有这个录音带啊，将来也许您要需要，我们将来会供应这个做王的事情。不过这个很难的，很多的录音带啊。那么我们要君王训练课程啊，有这么一个按照圣经的真理，我们一步一步的学习。这四幅图画现在能清楚了。第一幅就是我们是宝石，是经过高压、经过高热、高温啊来处理过的，我们受过百般的试炼，我们磨练成金金宝石。第二个说我们是植物，我们是生命树，不做啊，不从恶人计谋，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不占别人的道路，那就我们是专享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些人像一棵树站在溪水旁，他们是在溪水旁里，在这个生命江河的水的旁边像树，安息和结果。那国主们说他们结什么果呢？然后呢，我们又是神的仆人，又是仆人围绕宝座来侍奉。最后我们从宝座前，我们轮流替换出入，从宝座前出去的时候就回到自己的所得的基业，也就分封的国，我们在那里掌权。掌权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的统管万有，一部分我们分开按照范围来统管。那么这样就做王直到荣荣年年，这是第四幅图画。所以按照这个最后的结果，基督徒得胜者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那么下边还有一些说明，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第六节开始，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所以你也请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